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访问基辅，随后他们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以及罗马尼亚总统约哈尼斯都身穿西装，没有佩戴任何明显的保护装备。美联社报道说，今次访问之际，欧盟领导人正准备在6月23至24号就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的请求作出决定。6月29至30号，北约将会在马德里举行重要峰会。当日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四国领导人都赞成给予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的正式候选资格，法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6门海撒炮。此前马克龙在6月初的时候曾经表示绝不能羞辱俄罗斯，引发外界批评。德国是今年 G7 的轮值主席，当日索尔茨表示泽连斯基已经接受邀请出席6月底在德国举行的下一届 G7 峰会，还表示将不离不弃帮助乌克兰。之前索尔茨曾经向乌克兰承诺提供先进武器，但实际交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德国传媒说，索尔茨对乌克兰至少要做到政策明确和真心诚意。德拉吉看到乌克兰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乌克兰人已经开始重建时，许诺意大利将会重建一切。据 CNN 报道，15号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拉在联合国表示，欧洲领导人绝对不能因为害怕激怒普京而被吓到，国际社会不能向乌克兰施压作出让步以结束战争。14号 AI 四小龙之一的旷视科技发文说，全球极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孙剑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离世，终年45岁。旷视科技表示，死因还要等待医院最终出具的判断结果。不少网友认为这个是为虎作伥的下场，亦都是正义得到伸张。据了解，孙剑拥有超过40项专利。2003年他毕业于西安交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孙剑在2016年7月加入旷视科技担任首席科学家，并在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在孙剑的带领下，旷视研究院主要专注在深度研究领域，覆盖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设计、人面识别等等。旷视科技在2019年6月申请的专利当中，描述了对数据库当中错误标记的人面图片进行重新标记的方法。文件当中说，这些分类可以基于民族，例如包括汉族、维吾尔族、非汉族、非维吾尔族和未知。而旷视科技研发的人面识别专供中共使用，新疆维吾尔族居民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数字专制之下，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无数的监控摄录机所拍摄，需要扫描面孔。如今这一种可怕的新疆式高压管控已经在大陆各地快速蔓延和扩大，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巨型监狱。自中国公安部启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面识别系统之后，这个技术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人成为没有私隐的透明人。国际私隐组织的卡尔图纳说，我们总是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这项技术是哪个创造的？目的又是什么？它是用来帮助我们，定是审判、评估和控制我们？一些专家指出，中共是想通过这个技术将中国建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数字极权主义国家。专供人面识别的孙剑英年就猝死，网友认为他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人说，试图用偷来的 AI 技术替魔鬼控制人类，决得到了极致亦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亦有人附和说，专供人面识别为体制奉献了这么多高科技监管技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15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最终向人权理事会证实，他在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所有行程都有中共官员陪同，无法同关押当中的维吾尔人自由交谈，亦不能够接触其家属。巴切莱特5月访问新疆，是17年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首次访问中国，但他不仅没有谴责中共疑似的迫害新疆人权行为，亦都迟迟不公布新疆 张人权报告，还接受中国送的礼物，遭到批评配合中共演出，沦为中共全声筒。15号，47个国家要求联合国公布延迟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巴切莱特却说，新疆报告公布之前，将会先请中国政府过目，征求事实意见。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四年任期即将届满的他13号宣布，将不会寻求第二个任期。人权学者、英国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对维权人士而言，巴切莱特落台是巨大的胜利，因为他没有履行他身为联合国人权专员的职责，亦都没有为那些人权受压迫和迫害的人挺身而出，亦都未对新疆进行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调查。15号朝早， Tesla CEO 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表示，在下届总统选举当中，他倾向于投票给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随后德桑蒂斯表示，他欢迎世界首富的支持。当日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打趣话，对于埃隆马斯克，我想讲，你知道我欢迎飞越美国人的支持。此话引起现场人员的一阵大笑。马斯克是白人，但出生在南非的行政首都比纳陀利亚。马斯克还预测，今年稍晚的中期选举会出现共和党大胜的局面，并表示在14号德州第34届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当中，他投票支持共和党人弗雷洛斯。弗雷洛斯轻松获胜，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多拉丁裔的地区翻转了历史上的民主党席位。马斯克上个月表示，他过去曾经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但未来将会转向支持共和党。德桑蒂斯正在准备竞选连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但有传言说他正在考虑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他在这个选举周期已经筹集了超过1亿美元，使他的主要民主党挑战者的筹款总额相形见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7号美国破产法院的法官曼宁裁定，不予撤销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的个人破产案。法官同时裁定，应该委任一个独立受托人接手郭文贵的破产案，同他的债权人合作制定计划，以便偿还郭文贵的债务，并争取了结郭文贵的民事诉讼。5月中旬，郭文贵提出要求撤销他的破产案，说他在同长期法律对手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无节制的法律战争当中，在专业费用的重压之下摇摇欲坠。据南华早报报道，2008年郭文贵曾经从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借贷过3000万美元，但从未偿还过这一笔贷款。累计当年郭文贵对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的欠款已经高达1.16亿美元。纽约的一名法官此前认定郭文贵对该基金负有偿还责任，之后郭文贵申请破产。报道指出，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已经将郭文贵破产案称作骗局，并在5月提交给法院的一份文件当中表示，为该破产案委任一个受托人不会为债权人带来更好的结果。但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说，如果法官曼宁不予撤销该案，该基金将会支持委任一个受托人。曼宁仲表示，他的裁决支持安排一名受托人，因为郭文贵拥有有价值的资产，包括梅夫人号超级豪华游艇，可以用来偿还债权人。今届卡塔尔世界杯所有门票持有者需要申请用于识别球迷身份的希亚卡，但在线申请系统当中未设台湾选项。为此15号台湾政府向主办方表达不满，要求不要以政治因素干扰简单的体育活动。此后在线申请系统当中列出中国台湾省，这个标注激怒了台湾当局和大众。当晚系统当中出现台湾选项，并配以台湾国旗，这样标志着台湾的一个罕见的胜利。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记者会上说，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赞赏世界杯主办方作出善意回应，对此表示感谢和肯定。迄今台湾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会等大多数国际体育比赛，以避免政治麻烦。虽然台湾未进入过世界杯决赛，但足球在台湾好受欢迎。 北京时间16号晚，大陆又有一个网红主播被通报偷逃税，被追缴罚款 1.08 亿元，名字叫做徐国豪。中国全网都在追问他是谁。当日江西省抚州市税务局官网通报，透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徐国豪涉嫌偷逃税款。徐国豪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取登直播打赏收入，未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 1755.57 万元，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 1914.19 万元，少缴其他税费 218.96 万元，因此徐国豪被追缴罚款共计 1.08 亿元。消息传出之后，一个默默无名的直播主竟然一年之间逃税罚上亿元，立刻引发全网追问这个人是谁，完全不认识，动不动就上亿。很多人感叹原来直播这么好赚，难怪大家争相投入。据新浪财经报道，徐国豪是社交平台默默主播，网名为徐泽，但目前在默默 App 上搜索已经没有相关信息。徐泽曾经同罗大佑同台演唱经典歌曲《鹿港小镇》，亦都曾经同林志炫合唱《蒙娜丽莎的眼泪》。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徐泽是默默全国总榜排名第一的男主播，拥有百万粉丝，直播间观看量保持在万人以上。但默默一哥2021年突然从公众视野和社交平台消失。中央社话，中国网络直播主已经沦为高风险行业，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带货加大税务稽查之后，多名直播网红相继中箭落马，被罚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其中薇娅去年12月因为逃漏税遭年缴大罚 13.41 亿元，金额之大令人咋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